各位姊妹早晨，好高兴再一次能够在当中同你大家分享这个嘅圣经嘅说话。今日咧，我哋系讲历史，其实讲历史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对于我嚟讲，因为咧其实讲历史系好闷蛋嘅事情嚟嘅，可以加上我哋把令人催眠嘅声音咧，咁即系对于你哋嚟讲系更加大嘅挑战。咁啊，如果你哋能够好安息，唔系好安详地。好即係舒服咁喺神嘅說話裏面呢嚟到去有一種放鬆，我絕對唔介意合埋雙眼，你可以靜靜嚟到享受神嘅說話，享受啲份嘅福氣。唔知你哋有冇印象呢，近呢年嚟呢好興懷舊，又或者甚至乎呢係好多時候呢突然間呢同幾十年前嘅老友相遇。我諗自從一套舊年有喺一套電視劇講幾個女仔嗰啲嘅細個同大個嗰啲嘅咁樣，我唔記得咩名都嚇，啊冇理佢咩電視劇，就掀起咗一種懷舊熱潮。連我呢個咧，即係好懶去上 Facebook 啊，或者係搞啲群組咧，都俾人揾咗出嚟，係我俾人揾咗出嚟。咁咧就組織咗一個喺四十幾年前。1970几年识嘅一啲嘅中学同学嘅群组，大家相遇啊，你又咁样，你又咁样，或者对于你嚟讲，40年后之后你又会点呢？50年之后你又会点呢？历史喺度进行紧啦，你。或者我哋自己谂一谂，我喺当中又扮演咗咩角色？我自己都系稍微都称之为做工程出身嘅人。有时候咧，我经过某啲地方啊，一啲地点咧，我就会同啲朋友讲，或者甚至乎同我女讲：，阿爸以前有份喺呢间大厦里边做咗啲嘢嘅，其实好少嘢，就可能装个插苏啫嘛。我都会话咧：，我有份。其实有时候我想做老师更加能够有一种特别的体会。我太太最近有一次跟我在行山的场合里面，竟然重遇了一个她在 N 年前教书的时候的中学的学生，她认回去，咦 Miss， 我就是当年那个某某这样。她说我还认得你。有时候这种的时间的误差，这个时间里面的互动啊，时空的互动，我想可能退休老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遇回当年很曳的学生，现在就跟老师讲你是一个好老师的。那种感受可能很特别，又或者当你见到那个曾经是在你眼中就是令你顶心顶肺的人，今天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就，你会不会心里面有一种引以为傲，觉得我有份那种的荣誉的感觉。今天我们看这段的历史，其实背后有一种很有深度的意义。按照历史的考据，我们知道在尼希米时期他回去重建这个城墙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445年，他是第三批来到去回归到这个圣地来到去重建这个家园的犹太人。按照历史的考据，所罗巴伯在先知哈哥和撒加利亚协助下，在公元前的515年的期间已经完成了圣殿的重建。而当尼希米在公元前445年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差不多是圣殿起好之后的50年的事。换言之，耶路撒冷已经是有犹太人回归到在当中来到去生活几十年了，但这个地方一路都不是一个很稳妥的地方，经常受到住外族的骚扰。虽然他们仍然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管辖之下，但是仍然会因为种族的问题不能够有一个很安逸的日子。尼希米记就发生在这个的圣殿起好之后的50年里面，尼希米知道故乡那种的苍凉，于是乎触动了他对故乡那种的情怀，对自己民族那种命运那种的关注，就开始了来到去重建这个城墙的 工程，或者在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城墙的究竟大小，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个图给你看看。是啦，你如果看到这个图里面呢，这个就是在旧约时候的圣耶路撒冷。这个呢就是当时尼希米要做的城墙那个大小。大概几大呢？九龙城的面积就是十平方公里。当时的旧耶路撒冷城是 0.9 平方公里，换言之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大概就是一个九龙城的面积那么上下大。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记载了整个工程只是用了52日就起好了整个，或者这样重修修建好整个的城墙。我不是做建筑界的人，但是我相信这个的52日做好这个城墙，一个九龙城这么大这么上下面积的城墙呢，是维修的话呢动用的人力物力是不少。当然当中其实这52日真的可能要日夜赶工，我相信在经文里面看到其实当时大家那种的热诚。不过我想大家不单止在这个尼希米记里面留意到的，不是只是尼希米自己那个的个人的热诚。尼希米的服侍不是只是由于他个人的热诚，也都不是单靠他自己那种的一个人的力量。在整个过程里面，你是不是很小心来到去寻求神的带领？他要一步一步地来到去回应是神的这个的引导，来到去肯定自己由心底里面发出那种的呼唤，由于他对故乡对民族那种的热诚所带来的呼唤，来到去印证当中知道神的心意，来到引导这个的犹太人重建这个的修建这个城墙。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这个部分记载了尼希米怎样来到面对困难，去按住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这样带领住犹大的百姓重修家园，抗拒外敌的入侵。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经文记载了他们工程进行了一半，不过就遇上阻力。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百姓开始力不从心，开始又退缩了。而更加是值得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情绪竟然是来自这关群体当中的领袖。经文就记载了尼希米怎样来到去对症下药，这样一步一步去化解当前的危机。成段经文分成四个部分，在第十节至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那个现实就是人力不足，外来敌人的压力。犹太人透过他的领袖向尼希米发出呼求。第十节说，台江的人力气虽弱，瓦砾太多，我们自己不可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道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了他们，便使工作停止。由外来的压力已引发了内心里面那种开始的忧虑恐惧。他们发出呼求，那他们的呼求是不是真实的呢？值得我们想一想。因为已经工程去了一半，现在就说喂，不够人手，我们搞不定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事都会出现到类似半途的时候开始退缩的情况。事实上犹太人是不是真的不够人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呢？应该不是。因为按照在这个的第七章里面已经提得出，已经知道耶路撒冷当时的居民稀少，人手不足够不是第一日的事情，他们一早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的处境是怎样。在工程的需要里面，其实人手不足够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显然而见， 人手唔够，只不过其中一个嘅借口，引发佢哋内心嘅恐惧。真正嘅恐惧可能就源于喺呢个嘅外来嘅压力之下，因为喺呢个嘅城墙嘅附近嘅居民一路都受住呢个嘅外来嘅外敌嘅敌人嗰个骚扰，甚至乎佢哋唔单止有具体行由呢个嘅所谓叫做放风嗰种嘅用发放消息嚟到去打击士气，甚至乎佢有呢个嘅行动嚟到去咧去冲击呢个嘅犹太嘅百姓。好显然，佢哋嘅策略成功啦。犹大嘅百姓喺压力下面，佢哋嘅意志开始动摇。喺呢个现象里边，我哋睇到人嘅意志的确会喺时间嘅消磨同埋压力下，不知不觉间嚟到去被磨蚀咗。好多时候我哋做嘢做到一半，发觉好似力有不逮，点样嚟到去继续落去呢？我谂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求救。特别我哋如果从一个嘅所谓群体嘅一个嘅工作里边，无论系私人机构或者系你嘅家庭里边，你发觉自己唔掂啦，有唔妥嘅地方，发出呼求。可能有啲系技术上嘅问题，可能有啲时候系心智上的问题，甚至乎是你内心里面的软弱，灵性上面的问题。一旦发觉自己不妥，要讲出来。可惜的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成年人世界里面，我们认为向人求救是不光彩，是没面的事。我们很不想人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哋好唔想俾人哋知道自己嘅不足，甚至乎自己嘅软弱、丑陋嘅一面。而正正就係呢种情绪、呢种諗法，更加会容易令到我哋陷入一个唔能够挽救嘅困局里面。我曾经识过一位嘅肢体，佢曾经喺教会里面好被尊崇，佢嘅服侍好好。但是因为他背后有些不为人知的软弱，他不敢向人家坦白出来，也不敢向牧者传道，他一直被自己的情欲来去捆绑住，最后连家庭都失去了。我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我相信如果他当日能够坦诚地跟家人同牧者嚟到去讲佢嘅难处，又能够去面对神，结局绝对唔会系咁。犹大百姓嘅呼求系一个人之常情，有困难嗌出嚟。而作为领袖嘅尼希米，亦都能够系做咗一个好合理、好适当嘅回应。尼希米睇呢啲嘅呼求，唔系睇佢哋系一个失败者。尼希米睇呢件事，反映咗佢对团队中嗰种互相精神、互相帮助嗰种嘅精神，嗰种重视。佢冇忽略弟兄嘅呼求，冇忽略到弟兄嘅需要，即使弟兄嘅呼求唔系真实嘅一啲嘅原因。尼希米都同样因应他们的反应而作出了有效的调动。由第十三节去到这个的整个的十八节里面，都是讲了的调动怎么来应变。在第十三节十五节里面，尼希米里面突出了他的应变里面一个重要的内容。他除了分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嚟到去配合翻整个形势嘅需要，而更加喺第十四节里边，佢鼓励当中嘅领袖同埋一啲嘅百姓。第十四节里边讲话：不要怕他们，当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园争战。尼希米首先处理咗实际嘅问题， 既然压力来自呢个嘅外邦人嘅威胁，于是乎佢好实际咁样加强咗保护，令到佢哋能够有一个安然嘅一个嘅环境，专心嚟到去工作。然之后佢再召嚟呢个百姓嚟到一齐嚟到去迎敌，向佢哋展示决心。重要嘅就系喺呢当中，佢强调咗佢哋所做嘅工作，佢所面对嘅困难同挑战系有意思嘅。佢哋所做嘅系为佢哋嘅家族嘅前途、儿女嘅幸福、将来嘅日子嚟到去做。我哋试一谂谂，而家呢班人回归嘅第三批人，或者系留咗喺度嘅犹太人，佢哋一代人经历咗呢个嘅所谓二等公民嗰种嘅感受，由巴比伦王将佢哋被掳到去唔同嘅地方，分散到各地，几经艰苦，今日先至能够翻到去自己嘅故乡。嚟到呢个神应许俾佢哋嘅流奶与蜜之地，佢哋心情我相信好复杂。如果你系70年代嗰啲关心国家嘅人，唔知你哋当日，不过我哋好多都未出世，翻到去自己乡下里边嘅时候，嗰种心情系点？或者你一路都对自己嘅家乡、自己嘅国家有一份情怀，今日能够亲自嚟到去踏足去嘅时候，你又会点咧？我记得我第一次翻去呢个嘅中国大陆嘅时候，系我中二嗰年，当时我仲后生，唔系应该仲细个，我感觉吓咁噶，一个。即系都令我有少少意外嘅印象。我仲记得嗰阵时喺嗰个餐厅里边食嗰碗饭，唔系而家啲丝苗白米，但系而家系好兴嘅健康米嗰种嘅糙米，但系系好难食嘅，又干又巷嘅。呢个就系我哋嘅国家。我第二次再去，或者应该几年之后，应该都成十几年，1984年嘅时候，去四川西南嘅地方，再次睇翻呢个国家，好多贫穷嘅人生活艰难嘅场面，都喺我心里边浮现出嚟，俾我一种好复杂嘅感情。我相信同样犹大嘅百姓喺今日。面对住家园破毁、外族入侵，工作又好似唔知做唔咗成嗰种嘅情况之后，心里边嘅压力就喺呢种嘅事情况之下爆发出嚟，唔掂啦，我哋搞唔掂，所以尼希米喺第十四节里边重新嚟到去坚固佢哋嘅心智。提醒他们，他们的付出是有意义的，他们的付出当中有上帝、有耶和华神的看守着，他们同敌人的争战不是他们自己的单打独斗，而是有耶和华神的同在。一句有力的说话振奋了犹太人的心，同时都震慑了敌人的心。参巴拉这班的外族唔单止因为犹太人嘅斗志而退缩，而都因为神嘅介入。圣经记载咗，佢哋因为神嘅介入而唔敢轻举妄动。犹大百姓可以再度咁专心佢哋工作。喺段圣经里边，我哋可以睇到一个适当嘅回应，系可以将整个局面改变，能够去适切咁回应。对方的呼求，可能是你的拍档，可能是你的团队，又或者可能是你的配偶，向你呼求不掂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适切的回应，是可以将整个局面改变。 而当中最关键嘅就系我哋有冇去寻求神嘅心意，寻求神俾我哋嘅引导。圣经经常提醒我哋唔好依靠自己嘅聪明，而依靠神。尼希米嘅说话正好就反映咗呢样。当记得主是大而可畏的，不要怕他们。改变了环境的支配，我们有时会被环境支配了我们的情绪，而要改变了这种的情绪，最关键的元素就是我们是战胜我们的恐惧。有时候恐惧令到我们不能够再做些什么，我们怕船头怕鬼船尾怕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什么都不做后果会怎样？我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犹大的百姓或者尼希米因为怕而什么都不做，城墙一定建不好，犹大的百姓仍然在压力之下，甚至乎耶路撒冷的居民不会有安居之所。怎样可以改变到被环境支配的现实？就只有一个方法，将一切交托给神，放在神手里面。我们的确没办法来到去看得出前路是怎样。五日之后的你，五个月之后的你，或者五年之后的你会是怎样？有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很有把握地来到去掌握出来。但神知道会怎样，神看得清透前面的事会怎样。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一些你解决不到的事情，你不知道怎样来到去落判断的时候，我鼓励你好像尼希米那样静下来祈祷，寻求神的带领，给神来到去进入你的人生里面，给他来到去支配你的人生。我相信一旦你愿意有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将会进入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的日子里面，想象不到的前景里面。不过这个是充满了平安，同时充满了惊喜的日子。我最近一口气看完了《去得你姑娘》《去得你孙教士》那本随时候命的小书，不知道你当中有几多人听过《去姑娘》介绍这本书？不是很多。这本书英文译名叫做原著的英文叫做 Available， 应该是都很多年前的书，可能是1997年他退休之后所写的英文书。最近他重新修订了用中文版，就称为随时候命。在许姑娘那个传记里面记载了很多他为神而做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很零碎的小事，很在当时来讲可能是微不足道一件事，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竟然成为很多很多整个环社会福音事工那边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片段我很有印象，大概50年前他认识了一位在应该是活泉堂，如果我没记错，他有一位不敢被人家知道自己只是得一条裙出街的中学生，这个女孩子，他发觉他翻少了主日学，翻少了聚会，于是乎他老远地揸着单车，揸着个地图走去问路，踩单车去找他。这位女孩子因为许姑娘的关心而被激励，他一生来到委身于神，靠他成为一位很受敬重的牧者，甚至乎他的服侍影响了在香港的宣教工作。这位冯志玲姑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她， 希伯伦堂的一个的长辈。现在他所做的工作遍及这个的所带出来的影响，遍及这个的欧美宣教事业。但一切完全是源于许德里姑娘的对神那种的委身。他有当他感有神给他感动去做这个的探访关心的工作的时候，神就又透过他一件很微小的工作成就了在这个福音工程里面那个伟大的一面。许姑娘的人生印证了神的奇妙，给我很大的提醒。原来只要我们能够放手去仰望这位创造生命创始成终的神，神一定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或者惊喜临到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某年某日某一刻在街上面遇到一个后生仔跟你说，我就是你当年很白艳的主日学生呢，我就当年成日跟你顶嘴的主日学或者团契的团友仔呢，我很多谢你给我的教训。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正正印证了神奇妙的作为。又或者你期不期待着这一刻就出现在你人生里面呢？尼希米鼓励百姓的说话是基于他对神的放手，他信得过神的带领，他知道神一定会成就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尼希米只要跟从着神，跟从着耶和华上帝就可以了。同样都提醒了我，在我的侍奉里面不是靠自己的才干，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神。怎样学习放手？由祷告开始，放手神给我们掌管我们的人生。来到在这个十六十八节里面，你都看到尼希米他不单止在信心上面心智上面兼顾了犹大的百姓，同样他有具体的行动细心的安排，在资源缺乏之下做了适当的部署，而他甚至乎他亦都身先士卒在前线里面观察和指挥着。十八节形容了，他说建造的人都腰间佩刀建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他站在这班的工人当中，他站在这班百姓在做紧挨紧世界的人的当中，他没有自己退开，而是去全神贯注地跟这班的同胞一起同心协力地来到去工作去服侍。尼希米的确有他的才华，他能够看透环境，突破了限制。不过我更加欣赏的是他没有只是为了自己着想，他是从整个团队的考虑，整个团队需要来到去计划，同时自己的付出。而他背后的信念神必保守也都成为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元素。最后这个段落十九至二十三节里面记载了，在尼希米的细心安排之下，犹大的百姓重拾这份的热诚，继续他们的工作。重建圣城的工作就在这个的尼希米的鼓励带动之下再次展开。而在尼希米的心里面，耶和华神的保护是他力量的源头，所以他都知道至圣之道就在于这位创造生命的主。尼希米的心智给我想起了诗篇127篇里面有一只很有意思的说话，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反映了无论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成就的都是在神的手里面。 尼希米第四章里面记载了重建城墙的工程，怎样在外敌阻挠和百姓的决心散毁的情况之下，透过尼希米的坚持突破困局，来到继续前进的经过。尼希米的经历，尼希米的经验，亦都同我谂起很多历史的片段出嚟。在我哋身边，很多人都经历住神奇妙的带领，为神的福音工程附上了一砖一瓦，有近的，有距，有远的，无论做司事的、司琴的、司班的，又或者在远方宣教的，他们各人都在自己的职责里面，在神的呼召里面，做他应做的份，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今天所做的会有什么果效，或者我们不会带着什么宏大的抱负，成就什么的我们个人的理想。今天我们做的可能就是只是知道神就要我做这个微小的一砖一瓦。不过我很相信神就很奇妙地用这个一砖一瓦，在一个永恒的天国事上面产生了奇妙的功效出来。今天我望到诗班呢，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动。这个诗班很特别，如果你留意一下呢，它呢有80的，亦都有18的在当中。可能18是即是报细数而已。但我看到这份很美丽的一个侍奉的团队，无分彼此，无分年阶，尽自己的心意去服侍。这个就是成段圣经那个重要的意思。我再想下窝福这个大家庭，知不知出年窝福几年了？周年了？40年了。人生有多少40年了？两个。有没有人有三个？不好啦，卢太话不好啦，三个40年。40年前有没有人想过会有今天的窝福呢？或者一回转来想，40年后窝福又会怎样呢？不过有一样东西可以很肯定的，就是在这40年来，窝福成为了很多灵魂失落的人得着安慰、得着鼓励的地方。窝福40年来见证着神丰富恩典，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讲，可以是一事无成，亦都可以很风光满有成就。如果你问我40年之后我会怎样，我只能够知道可能是这样的变晒样，但是真实的情况没人知道。不过我自己一样认定深信的，就是人生的一切成败得失都尽在神手里面。我个人的成败得失在神的眼中，其实 nothing 微不足道。没人会相信自己可以有三个四十年，我自己都肯定我看不到窝福的另一个四十年，都可能有的，加埋晒都成差不多100岁了，50几的我已经。不过在永恒的眼光里面，40年又算得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40年，在教会的福音工程上面还有无数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低自己，在这一刻放低自己的计划，放低自己个人的理想，投入神的引导里面。但我不是说什么都不计划，你起码有自己计划， 有佢嘅 agenda 嘅，有佢自己嘅期望，有佢嘅抱负同理想。不过佢愿意将佢嘅整个嘅抱负摆喺神手里边，求神嘅心意。就好似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尼园里边，唔求自己嘅心意，求神嘅心意成就。我好相信，一旦你愿意将你嘅人生摆喺神手里边，神一定会引导你，引导佢，引导你进入佢要你去嘅地方。无论你系经理啊，亦或助理，系司机啊，或者系机师，只要你愿意，俾神嘅心意成为你人生目标，喺唔同嘅岗位里边，就拎起你嗰份喺福音工程上面去参与，有你一份，你愿唔愿意呢？我深信你将会经历到神奇妙嘅带领，为你嘅人生带嚟意想不到嘅一个惊喜。让我一齐重新祷告。即系我哋都去求你去引导我哋嘅心，让圣灵进入我哋心里边，去激励我哋。就好似喺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保罗提醒我哋，用爱心说诚实话，各方面向住基督嚟到去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靠住佢全身都连接不紧。百节各按其职，照住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而我们能够都彼此互相兼顾，互相鼓励，在基督里面各尽其职。我们愿意放手，让神你带领着我们的人生，尽我们的本分，传扬福音。我们仰望主的带领，我们等候神的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将时间交给主。